一定听过牧师常说这句玩笑话，这份工作如果没有人的因素就太好了。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就是有人的因素存在，如果我们不需要处理人际关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十分的美好。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避免跟人的接触，生活是由我们周围的人所组成的。旧约先知的生活也是这样，他们也需要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称这一刻为圣约的子民。我们将看三个观念，第一是人和约的观念，旧约先知究竟是怎么看神和人之间约的关系呢？其次，以色列和约的观念，以色列民透过立约的关系进入什么特别的角色呢？最后，我们要看救恩和约的群体的观念。我们首先看看先知是怎样理解人与神立约的方式。如果我们说我们了解人类，我们一定能确切地说出一点，那就是人与人彼此之间是有分别的，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个性。可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人是有共同点，我们都会饿肚子，我们都需要友谊，我们都要交税。先知也知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明白神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成为他的选民。但是先知也知道神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约的关系。在本课的这一部分，我们要探索普遍盟约，并要看看先知是如何在万国中做这些约的代表。虽然不同的基督徒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约这个题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许多基督教传统在旧约中看到五次主要的立约事件，这些事件对圣经历史的塑造具有重大的意义。神五次透过代表人在他自己和子民之间签立盟约，这些代表人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旧约的头两份盟约是神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约，这两份约比别的约突出，因为这两份约是普遍盟约，这是神和全人类所立定的约。这两个约章不是单单为了一个个别的民族签立，而是为了全人类立定，是神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立定的永久性条约。旧约先知担当神盟约的使者，普遍盟约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神学立场。现在我们来探索一下普遍盟约的两个不同问题。首先，我们要看普遍盟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第二，先知的工作是如何依靠这些盟约的。我们首先看神与亚当和挪亚的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圣经中第一份约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这约章传统上被称为工作之约。今天部分神学家认为我们不应该称此约为约，更坚持约一字并没有使用在创世纪一章到三章之中，因为与亚当所立的约中所涉及到的远远超过了工作这个范围，也许把这个约称为神与亚当之间定立的安排会比较恰当。神在亚当的时代树立了几个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在圣经整个历史过程中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有效性。神在亚当的时代至少树立了三个支撑点，这三点在整个圣经历史中持续出现。这三个支点是人的责任、人的堕落和人的救赎。第一，神在亚当的时代分派责任给人类，神照着他的形象在世界中创造了人类。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中第一次讲到人类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大地。所有人都照着神的形象造人，因此有责任在这个世界里作为神王权的代表。人类要在地上每一个角落过荣耀神的生活。当我们把这一点与圣经其他部分相互对照之后，我们看到先知明白各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领受了亚当时代的神圣责任。除此之外，神与亚当所做的安排也确认了所有的人都是堕落。整个圣经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创世纪第三章中所发生的事并不是单单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的个别事件，正如罗马书第五章中所教导，因为亚当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并且要站立在神的审判之下。先知不需要深究就能够看到世界各国都背叛了创造他们的神，他 们都没有肩负起作为神形象所要负的责任。还有，神与亚当的安排建立了人类得到救赎的希望。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神诅咒诱惑亚当和夏娃的恶事，他在那里应许有一天夏娃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位先知了解到战胜邪恶和死亡的最后胜利必定要临到世上每一个民族当中，人的责任、堕落和救赎这些基本的支撑点建立了神和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沟通的结构，这些支撑点是延伸到全人类的。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份普遍盟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盟约就是神与挪亚所立的约。简单的说，神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与亚当之间所安排的结构，增加了宇宙本身的稳定性。在洪水之后，神在云彩中安置了彩虹，用以证明他不会在人犯罪之后立刻惩罚他们。神反而应许赐予新的秩序，在这新秩序当中，他要耐心地对待我们的罪，就如神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中的宣称，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为什么做出给大自然稳定性的应许呢？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解释了神为什么在挪亚的日子赐下宇宙稳定性。首先，神在表明他对人类的耐心，在新美国标准圣经的翻译中，这个目的就说明得更清楚了。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中，这个翻译本是这样说的：神对自己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而咒诅地，人从小时候开始心中就怀着恶念，我也不再像我先前所做的毁灭各种生物。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顾及到人类终极的堕落，又决定以耐心对待我们，不会在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就毁灭世界。在挪亚的约里，为大自然提供稳定性的第二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神给我们井然有序的世界，好叫我们能够履行人类预定要过的生命，活出人作为他的形象的生活。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在洪水之后，神与人类之父挪亚讲的这些话，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一切我都赐给你。我们可以从神第一次与亚当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所说的话引申说，神再次肯定万国是有责任去活出我们作为他的形象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神应许要有耐心为人类提供稳定的世界，好将万国能够活出我们作为他的形象的生活。圣经最初两份约主要关注的问题非常相似，神与亚当奠定了责任、堕落和救赎三个支撑点，他以挪亚的约继续持守了这些原则，又加上对我们的耐心和重申我们作为神的形象的事实。现在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旧约先知的工作是如何依赖普遍盟约的呢？我们必须承认，旧约先知没有常常明确地提到亚当和挪亚，在很大的程度上，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是建立在亚当和挪亚的约所引申出来的神学立场之上。也许先知最依赖这些普遍盟约的地方是他们给外邦国家的关注。旧约先知作为神盟约的使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国，但是他们也是万国的使者。正如神第一次呼召耶利米侍奉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里，神是这样对耶利米说的，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先知频繁地对列国讲话，因为他们是亚当和挪亚普遍盟约的使者。预言对列国有两方面的关注，首先，先知通常会指出列国的罪，并且为了神给他们的审判做出警告。例如俄巴底亚书整卷书都致力于暴露以东的罪和宣告神的审判。约拿书记载了先知约拿在尼尼微城的服事。纳洪宣称神对亚述的审判。其他先知书也主要集中于神对其他国家所发的烈怒，这并非只针对以色列国而发的。许多段落清楚地说明了先知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都要受到神的审判。 虽然审判是先知对列国所宣告最突出的主题，我们必须记住第二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对万国的救赎。先知经常谈到地上万国将来要得到莫大的祝福，他们的立场是每个种族和每个语言群体将来都有得赎的盼望。神的计划不是只有把一个国家从罪和死亡的主权下拯救出来，相反，为了实现他对人类原来的计划，神一直想要从万国中把人民救赎出来。因此先知不仅仅盼望以色列从被掳中得赎，领受祝福，许多外邦国家的人民也要加入从被掳中得到救赎的行列。例如在以赛亚书25:6-8中，先知这样宣布将来要出现的一天，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在耶利米书3:17里也出现了相类似的题材，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许多先知宣告有一天甚至连外邦人也要悔改他们对神的叛逆，他们要来到以色列，从神的审判中寻求救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当然都知道这个应许的实现是在于把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当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到万国去的时候，他是在实现旧约先知对地上万国所存的极极盼望。如此我们看见了在亚当和挪亚的日子，神进入了普遍盟约中，这盟约是普及万民的。旧约先知作为世界之王神的使者，他们注意到万国是如何严重的叛逆了神，可是先知也宣布有一天神要赎回地上各国各族的人民。我们看见了神透过亚当和挪亚与万民立约，现在我们转而看看以色列，作为神特别盟约的子民，神与以色列国立了什么约呢？我经常邀请神学院的学生来我家聚会，可是有的时候邀请的名单太长，我们不能够一个一个的打电话做出邀请，于是我们会选出几个关键的学生，请他们通知其他人。神对以色列所做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这样，他们是神的关键子民，他以特别的约呼召以色列到他那里去，好叫以色列能够侍奉万民，呼召万民来到神的面前。你记得神与以色列立了三份主要的约，他是通过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与以色列立约，每一份约都以特别的方式叫以色列做好预备，这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本身的救赎，更是为了全地所有种族的救赎。我们首先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十分特别，因为这是第一个约去确认以色列民族的身份，这身份就是他们要负责向世界宣告神给世界的救赎恩典。他们是怎样成就这个责任呢？他们要过一个在神救赎盟约中的生活。我们应该首先看看亚伯拉罕的约关注的核心问题，然后我们就能够探索旧约先知如何依靠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总结亚伯拉罕的约，这约是神拣选特别国家的约，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其中包括了神给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祝福，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繁多的后裔和一片特别的土地。在创世纪15:17之中，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显示了以色列的后裔如何增多，又如何得到一片土地。人数的增长和拥有特别的土地是神国度延伸到全世界的起始点，从这点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土地在圣经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中心的位置。我们看见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要有许多的后裔和拥有一片特别的土地。现在我们要问，旧约先知是怎样依靠亚伯拉罕的约呢？他们相信这约章中的哪些方面呢？旧约的先知重复地引用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原则，所有先知书中都假设了这约持续不变的重要性，他们经常地谈到土地的应许和后裔增多的应许。例如在以赛亚书41:8里， 先知以赛亚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赛亚认为当时以色列国是亚伯拉罕的约的合法继承人，同样的，何西阿也暗示了亚伯拉罕的约。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中，他说在被掳之后，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样的暗示表明了先知非常依靠亚伯拉罕的约，每当他们谈论到神赐土地给他的子民，或者使他们的数目增加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回想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名字在旧约先知书中只被提到过七次，但是亚伯拉罕的约的神学却渗透了他们的服饰。亚伯拉罕的约是第一份与以色列国立的约，后来再有的第二份约就是神与摩西所立的约。今天我们总是以不积极的角度来看摩西的约，但是这跟事实相距很远。摩西的约对人类的救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再次看一看摩西的约的核心关注问题，然后考虑旧约先知是怎样依靠这份约的。神与摩西之间的安排集中于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为以色列提供了管理约中生活的规定，此约明确地出现在出埃及记19-24章之中。在这段圣经中，约章和十诫带动了这份约，这约也出现在利未记的敬拜规定中。生命记记录了以色列在摩西去世之前怎样更新了约。简单的说，摩西的约集中于约中生活的规定，这规定就是律法，要带来神这位大君王的祝福和咒诅。这样先知如何依靠摩西的约呢？旧约先知深深地感激摩西和他的律法，因为他的律法为先知提供了批判以色列国的主要准则。先知检控约的方式是提醒以色列有责任去遵从摩西的律法。我们在下一课中会看见，即便先知对神子民所宣布的特别祝福和咒诅主要是由摩西的约而来的，摩西的律法成为了先知工作的时候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例如，当以赛亚想表明神的子民没有忠于神，他持定摩西的律法作为权威的标准，就如他在以赛亚书第5章24节里说：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像这种对摩西和他的律法的参照在先知书中出现了无数次，因为旧约先知是神的使者，要使以色列为违反摩西律法的行为负责。旧约中给以色列国最后的盟约是与大卫的约，亚伯拉罕的约集中于后裔和土地，摩西的约集中于居住在那土地上的时候要遵守的律法。在摩西以后，神与以色列的王大卫立了一个特别的约。我们要看这份盟约的核心关注问题，然后再看先知是怎样依靠这个约的。大卫的约的核心关注问题是什么呢？大卫的约集中在把神的子民建立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大卫的约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诗篇89篇和第132篇。这些经文中清楚地谈到这个约的一个重点，就是大卫家创立的目的是要作为永远掌管神子民的王国。没错，大卫家有他的麻烦和失败的地方，但是神拣选了这个家作为永远掌管他子民的王国。大卫的后裔有一天要建立救恩的全球性王国。不用多说，这个约为神的子民在地上提供了光明得胜的未来和主题。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跟随我们的王耶稣，因为他是大卫子孙中最后一位伟大的子孙，是大卫完美的后裔，他的王权永远不终结。现在我们必定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先知是怎样依赖于大卫的约呢？旧约先知在服侍以色列的时候经常引用大卫的约。先知认为神应许大卫的国要最终成为一个壮大全球性的王国，他们对这个概念深信不疑，预言说有一天这一切都要实现。例如在阿摩斯书第9章11节里， 先知是这样描述被掳后复兴的日子：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旧约的先知们多次这样谈到大卫的约，他们提及大卫的名字34次之多，可见大卫的约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如果我们不提到旧约先知们，也留意到将来的约，那么我们就是疏忽了。我在这里所说的是神透过基督成立的新约。新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新约可以用神旧一词去描述其独特性。神给人所有的应许，早期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约，到了新约期间都要成就。神的子民要大大增加，他们要继承全地作为他们的土地。摩西的律法要被写在心上，他们要一心一意遵行诫命。大卫的子孙，大卫伟大的后裔，要永远在宝座上掌权。这新约是怎样影响先知的呢？旧约先知期盼着盛大的约出现的一天。例如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利米预言在以色列被掳之后，神要戏剧性地更新他的约。先知以西结也谈到这未来的约，在以西结书34章25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我也必使他们成为福源。旧约先知以神使者的身份服侍，他们期待末世之约的来临。我们越认识旧约的先知，就越清楚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期望新约圣经中的约的来临。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引导着旧约先知的工作，他们明白到神要与以色列国扮一个特别的角色。神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约，甚至是新约，都在引导着以色列去完成这个特别的角色。所以先知是在这些独特的约的范围内去服侍神的子民。这一刻我们讨论约的子民，到了这里我们看见先知是神与以色列和人类之间的约的使者。全地的人都是神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普遍盟约的对象，然而以色列人和改信他们信仰的外邦人与神之间是有特别约的，他们从其余的人中被分别出来。在这里我们要看看约的子民的另一个方面，先知是怎么了解约的群体的救恩呢？现在基督徒经常不了解约里的救恩，因为我们把这两者做了区分，那是先知们没有的概念。在灵命复兴主义的影响之下，我们很多时候把全人类简单的划分成为两类，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或者是重生的和没有重生的。我并不是反对这种区分，因为在终极意义上只有得救和不得救的，或者是重生的和没有重生的。可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旧约先知们却不是如此分类的。一个了解先知怎样理解救恩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全人类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在以色列约的群体以外的人，第二类是那些在以色列约中有形的群体，第三类是那些在约中无形的群体。我们首先考虑在约以外的群体。事实上，这群体是先知最密切关注的一类。这些人站在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以外，当神拣选以色列国，透过摩西、亚伯拉罕和大卫给以色列特别的约的时候，就意味着地上其他国家的人并不是选民。除了罕见的例外，如路德和拉合外，外邦人与神的子民是分离的，因此也是在以色列国的特别盟约之外。就如我们所看见过的，先知相信外邦人是受到亚当和挪亚的普遍盟约所约束的，盟约中的审判和救赎的基本结构也应用到所有的国家身上。但是在旧约的时期中，那些在约以外的群体， 或者是那些在以色列与神之间特别的约关系以外的群体，都断然没有得到救恩的可能性，他们的罪把他们留在没有希望的世界中。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就是这样谈到外邦人的，在以弗所书2:11-12里，他说了这些话：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注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外邦国家在旧约时期的光景，他们是在约以外的。除了非常罕见的例子之外，他们与通过以色列的约而来的救恩完全拉不上关系。大多数基督徒对于了解在约以外的外邦人这个类别都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我发现当我们转去看先知理解中的第二类别的群体的时候，困难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类别就是在以色列约中有形的群体。当我们谈到约中的有形群体，我们印象中就是所有在旧约中属于以色列国的人。这个类别包括了真正信靠神的人和那些不是真正相信的人。也许介绍这个类别最好的方式是回到早期根正教神学里去。虽然早期根正教信徒与先知采用不同的名称，可是以前的根正教神学家描述教会的方式与先知脑海中想象以色列约的群体的方式是相似的。我在这里说的是传统上称为有形教会的群体。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很少用这个名词，所以我们需要看一看早期根正教信徒所指的有形教会是什么意思。在威斯敏特宣言2:25:2里是这样描述有形教会的：有形的教会是大公的、普世的，为凡承认真实宗教者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构成。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上帝的家族，在此以外是没有得救成立的可能性。有形教会的描述提醒了我们约的群体的两个特点：第一，有形教会所包括的不单单是真实的信徒，许多走进教会的人只是嘴里说跟随基督，不是真心相信的。但是这些不信的人因为与基督信仰的联系与世界分别开来了，他们把自己看成教会中的一员，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从最终得到永恒的代赎。除此以外，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给有形教会的特殊称呼。这说法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根据传统根正神学，信徒和非信徒混合的有形教会是可以确实地被称为教会、国度和上帝的家。在当代基督徒词汇中，我们通常把这些名称保留给那些我们相信是真正重生了、必定会回到天家的人。但是根据传统神学，这些名词只是一般的名称，包括了所有在有形教会之内的人，不管他们是真正得赎了还是没有得赎。当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用相类似的方式去看以色列有形的国。约中有形的群体这个类别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先知书中的许多段落，例如何西阿开头的好几章中，在描述约中有形群体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用语上明显的对比。在1:3-9里，何西阿宣布将有大诅咒临到北国以色列。他做宣告的方法是给他三个孩子取名，都是大诅咒的预言。他为第一个孩子取名为耶斯列，为的是要换回耶户家在以色列行毁坏的日子。这个孩子是象征神威胁要毁坏以色列。何西阿为第二个孩子取名为罗路哈玛，他的意思是不被神所爱。爱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神祝福他子民的正面的立约关系。这个孩子象征神很快将会收回与这个国家立约的祝福。何西阿的第三个孩子叫做罗阿米，或称为不做我的子民，这象征神威胁要断绝他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他要撤回他与以色列国立约的祝福。然而何西阿同时也把希望传给这些将要面对神审判、快要亡国的人。先知保证以色列国有一天要夺回被夺去的土地，为了传达这希望的信息， 何西阿就再次使用他给孩子取的可怕名字。在第一章十节里，他说耶斯列要再次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不再是指神要与以色列子民为敌，相反的，神要与以色列的敌人为敌。还有的是根据二章一节，当神在以色列被掳之后领他们回到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要改称他们为鲁哈玛，就是被神所爱的意思。在那里，那些曾经被称为不是我的子民的人将被称为阿米，我的子民。看见何西阿用这样的对比去谈论约中的有形群体是十分重要的。其余的经文清楚地显示，何西阿并没有说这些人得了救恩，失去了救恩，然后又再得回了救恩。相反的，这是约的用语。何西阿用这些特别的名字宣布神要取回立约的祝福，可是有一天他要更新他的约，以色列又再次领受神的祝福。我们通常保留了许多词汇去谈及真信徒，先知却把这些词汇应用到以色列约中的有形群体上。当我们用拣选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通常只在救恩中被拣选出来，但是先知很多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相反的，他们使用拣选去描述约中有形的群体，无论他们是相信神或者是不信神的。因此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里，我们读到这些话：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注意看以赛亚在这里说以色列要再次被拣选。以下的话听起来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在先知的词汇中，神可以拣选他的子民，拒绝他们，然后再拣选他们。这是因为神的拣选在先知书的词汇中的意思不是被拣选到救恩里，而是被拣选到约的祝福中。选民是那些在约中有形群体中的人，这个群体包括相信神和不相信神的人。就是在新约中，拣选这个词语也是这个用法。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节中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在这里谈到的是呼召犹大和其他使徒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约的关系的祝福中，他并不是在说永恒的救恩。现在我们来到先知要处理的第三个类别，就是约中无形的群体。传统根正教神学在这方面又再为我们提供了一点帮助。在有形教会之内有一个特选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无形教会。在威斯敏斯特宣言第二十五章第一段里是这样说的：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宣言是从神的角度来描述无形教会的。无形教会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做定义，那就是所有持有得救信心的又将要在神的祝福中度过永恒的人。从无形教会的描述来看，我们能够看到至少两种基本概念。第一，无形教会中只有真信徒，真信徒是在有形教会之内的，但是他们行使得救的信心，因此他们进入到无形教会这个比较小的群体当中。第二，我们看到无形教会有救恩终极保障，由于这些人全心全意地侍奉基督，他们的救恩能够持定到最后的日子。使徒保罗指出，就是在以色列国中也有约中有形的群体和约中无形群体的分别。在罗马书九章六和七节里他这样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或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保罗的想法是这样的：作为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也许会把你带进以色列的国，但是这不足以带来救恩。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必须像亚伯拉罕那样有得救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在以色列国中的以色列国是无形的，是被救赎神的子民的群体，这群体是在神子民有形群体之中的。无形教会这个想法与旧约先知的想法相似， 旧约先知观察以色列国，相信其中有一个无形的约中群体，以色列国中的一部分人总是忠心的，他们是忠心的渔民，因为他们行使得救的信心，即使全国整体上有经历神可怕审判的时间，但是他们的终极永恒是有保障的。在约中有形群体当中得熟知名的区别，在先知书中有好几个段落中看得很清楚，先知们一次又一次地区分那一批仅在外表上看来属于约中的有形群体的人，和那些真正悔改了在真实信徒无形群体之中的人。这些人的终极永恒是已经确定了的。例如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里，我们读到对犹大国有形的国的宣告，犹大人和耶路撒人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在耶利米服侍犹大国期间，所有以色列的男人都已经受过割礼，因此这些人和他们的一家都是在约中有形群体当中。然而耶利米知道大多数犹大人的心没有归向神，所以他吩咐他们要透过真正的信心从心里受隔离，这样才能够从神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先知以西结也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分别，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一节里他这样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对以色列有形的后裔讲话，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必有永生的得赎子民，因此先知呼召他们要深切诚恳的悔改。每当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常常记住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与约连在一起的，在约里并不等同于得赎或永远得救。当旧约先知把人分类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外邦人就是在有形的以色列国以外的人，除非这些人来到以色列当中，在以色列的神里面寻找救赎，不然的话他们是迷失的，是没有盼望的。先知知道有形的以色列国在神眼里是特别的，因为其中包括了所有生来属于以色列的后裔和任何自愿与以色列信仰有密切关系的外邦人。约中的有形群体包含真实的信徒和不信的人，但是这个群体仍然被分别出来去享受神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约里存有的祝福和责任，这是人寻找救恩的场所。此外，第三个类别在先知立场中占了重要的位置。先知知道，在以色列国内有一个无形的群体，这是神子民中公义的渔民，就是那些忠心的、真正相信神的人。虽然他们也要经历困难的时期，他们也并非完美，可是他们仍然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神，他们唯独因为信心而得称为义。每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些区别，在约以外的人、约中有形的国家和无形的约的群体。如果我们记住这些区别，我们就能够避免混乱，更能够从先知的讯息中得到更深的领悟。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讨论了一些有关先知如何理解约中子民的主题。我们看见先知们相信所有的人都透过亚当和挪亚的约而与主相连，可是以色列与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了约，甚至也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我们也注意到先知对人有不同的区别，是我们不经常采用的区别。先知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类，在约外的、约中的不信者和约内的真实信徒。当我们谨记的这些分别，又记住先知是怎么理解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预言，又能够把预言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